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变种病毒传播率比原来高 70%， 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2021年1月29号中午，瑞典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旁的讲真相点拉资料车，刚刚停放好，就迎来了国会大厦旁一位执勤保安热情的问候：你们好，欢迎，这里永远欢迎你们。斯德哥尔摩接连下起天雪，法轮功学员们在保安的帮助下，很快把积雪清理完，有了能摆放信息台、展板、学员练功、发资料、讲真相的场地，活动如往常一样正常进行。无论酷暑严寒，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在国会大厦旁向世人讲真相，揭露中共的邪恶，得到越来越多瑞典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里，执勤的保安对法轮功修炼团体和平理性讲真相的风范由衷的敬佩。当天一位执勤保安特意走过来和学员交谈说：你们总是那么的祥和，真是令人钦佩，希望常常看到你们。我在网上查到了一些信息，看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手段太残忍了，令人心痛，我非常愿意帮助你们，你们有什么事就告诉我。索菲亚和他的先生路过这里，被学员们打坐的场面深深地打动了。他说，这么冷的天坐在那里显得那么的美好祥和，这功法简直是太美好了，看着他们我很感动，我们也想要尝试。他的先生对此表示赞同，并且举着传单连声向学员道谢说，真的是太感谢了，你们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你们做得非常好，我们俩对这个功法都感兴趣，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去看看。
1月30号，德国中部莱茵内卡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曼海姆举办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活动，并把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带给当地民众。宁静祥和的练功音乐吸引了不少路人，有的停下脚步认真阅读展板上的内容，有的在一旁静静地观看学员们的功法演示，有的跟学员攀谈起来。一位德国老年妇女感慨地对学员说，我知道他们也对西藏人进行打压，要是有更多的德国人，甚至全世界更多的人签名支持你们，我相信共产党有一天一定会倒台，你们一定要坚持，祝你们成功。
1月23号，芬兰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和平抗议，下午3点至6点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烛光守夜活动，不少行人以前看过或听过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直接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在大赦国际工作的琳达跟妹妹洛塔一起过来签名，琳达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艰难处境表示理解，她说，在中国以外我们可以为之抗争，我们一定要做。尼科来到信息台前签字，在感谢学员们的努力的同时，他还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
澳洲西部法轮功学员们分别于1月9号和23号在西澳首府珀斯市莫里街购物中心外传播真相，希望人们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1年的迫害。不少民众主动过来签字，表示支持反迫害， 民众纷纷表示，遵从真善忍，世界会更加美好，世界需要真善忍。德伯拉很喜欢中国的文化和饮食，有很多中国朋友。他说，我的中国朋友并不喜欢共产党，我赞同真善忍的准则。如果我们都能遵循这些价值观，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难都能解决。他向学员要了一张征签表，并表示，我要把征签表放在我的店里，让我的顾客签名，让主流人士觉醒，大家一起支持反迫害。曾担任记者的天主教徒克里斯蒂娜非常关心民众和国家大事。他说，耶稣因坚持信仰被钉死在十字架，法轮功学员也是因为坚持信仰被迫害，人们因为信仰被迫害是错误的，不管什么信仰都应该被尊重，中共活摘器官是屠杀，这样做是有罪的。
1月30、31及2月1号是长周末假期，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陶波、罗托罗瓦两大旅游城市及奥克兰的两个商业中心及使命湾海边集市举办征签和车队游行等传播真相的活动，让人了解中共的邪恶。天主教神父安东尼认为，中共反人性、反神，必然走向灭亡。他路过真相点时感叹地说，共产主义是100%的邪恶，是卡尔马克思邪恶思想的产物，然后再由斯大林、列宁、毛泽东加以推进，而这些人都是十足的杀人狂魔。我们以为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够坏了，共产党比他还坏10倍。中共是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东西。安东尼表示，不管怎样，我想中共最终都会毁灭，因为当他们膨胀到一定程度，就是毁灭的开始。我希望所有中国人民都能站起来反对他，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上千万的中国人民被剥夺了生命。
1月25号，总部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公牛电视于晚上9点播出了首档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节目。这一在中国大陆持续数十载的贩卖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首次通过电视节目进入西班牙人的视线。
2021年1月27号，美国弗吉尼亚州弗雷德里克郡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宗教良心犯器官，以警示当地居民，避免当地居民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无意间成为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共谋。这项决议案的副本也提供给美国国会的弗吉尼亚州议员和弗吉尼亚州议会的弗雷德里克郡议员。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湖北省武汉市周国强、张波、熊友义、李军四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两年。2020年12月24号下午2点半被武昌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年1月25号被非法判决。周国强被网判8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3万元。张波被网判3年，被勒索罚金8000元。熊友义被网判2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李军被网判2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四人均已提出上诉。
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法轮功学员刘真丽女士于2019年10月15号在自家门口被东西湖区吴家山街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据悉于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6年。
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夏泽宏被非法冤判6年，已经上诉。2020年2月3号晚，夏泽宏在发真相资料救人时，被蹲坑的7名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
辽宁省抚顺市八旬法轮功学员赵玉兰老太太曾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共9年半。因讲真相又被绑架构陷，2020年10月被非法判刑3年，近日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抚顺市71岁的法轮功学员贾乃芝老太太曾遭2年劳教、10年冤狱，又被非法判刑5年，2020年12月再次被劫入辽宁省女子监狱。
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淑平老人 2019年7月10号被沈阳市和平区国保大队便衣警察跨区绑架，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0年12月16号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庭审，近日获悉李淑萍被网判四年，现已上诉。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21年1月31号下午，台湾高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旅游景点莲池潭龙虎塔边广场练功弘法。仙女队和妖骨队手持真相传单和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卡片的小莲花迎接游客。经过的人们感到非常祥和的能量，驻足了解详情并拍照留念。多位游客和居民现场学功并询问练功点资讯，有的表示马上要去参加九天班学法轮功。弘法活动结束后，学员们以龙虎塔为背景合影，举起写有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中国新年前夕齐声恭祝师尊新年好，叩谢师父救度洪恩。
1月26号为澳洲法定国庆日，澳洲阿德莱德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盛装游行，今年由于受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影响而取消。当地组委会由此推出的一系列小型庆祝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游客。法轮功学员受邀参与了由澳大利亚日委员会南澳分会组织的多元文化活动，受到主办单位及民众的好评。1月25号中午，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最繁华的购物观光购物区蓝道商业步行街的商业中心露天舞台上进行功法展示，祥和的音乐和舒展的功法演示吸引过往行人观看。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是一种平和的上乘佛家修炼功法，包括动作和打坐五套缓慢的功法。1月22号，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参与澳洲日在中央广场的美食秀。法轮功学员在美食秀舞台上介绍了中国传统食品饺子以及修炼文化，受到欢迎。美食秀主持人罗莎马托是南澳著名厨师、作家和播音员。他表示知道法轮功，非常赞同真善忍的原则。他在节目中多次提醒观众，25号到蓝道商业步行街观看法轮功功法演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浙江省绍兴市王文军被冤判，英国议员关注。2021年1月28号，浙江省绍兴市法轮功学员王文军女士被嵊州市法庭非法判刑一年零十个月，目前被非法关押在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王文军女士近几年遭受了无休止的迫害和骚扰，她在英国的女儿忍无可忍，将母亲被迫害的经历告知英国议员们，议员们纷纷表示关切。王文军女士因为信仰真善人，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年，被单位开除公职，十多年的工龄被清零，退休工资待遇被剥夺。从2016年初开始，上虞当地的国保大队和610办公室在王文军家门口花费巨资修建了两根很高的柱子，安装监控设备对准他家楼道。有一次为了逼他开门，国保人员对王文军断水断粮五天。2016年7月初，王文军陪同丈夫去贵州工作生活，他的女儿和女婿带着刚满一岁的外孙从英国回国探亲。一天，浙江上虞的警察上门抓人，小外孙被吓得大哭，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的英国女婿也受到惊吓。随后他们将王文军带回浙江，绑架到了洗脑班。2020年8月，王文军再一次被所谓的刑事拘留，现再次被非法判刑。王文军在英国的女儿将母亲被迫害的经历告知了英国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议员们，此案也被转到了英国外交部，议员们都在关注此事的进展。英国外交部秘书莫里森女士表示，英国外交部对中共政府迫害人权、迫害信仰的行为表示担忧， 高度关注维权者在中国的情况。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女士也发来对王文军的支持信，她认为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普世价值，她严正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迫害，并将持续关注案件的发展。英国议会上议院彼得爵士表示，对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他早有耳闻，愿同其他国会议员一起制定相关法案，制裁人权迫害者。2020年12月7号，欧盟通过了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将对人权迫害者实施制裁。美国和澳洲也出台相关法律，对实施迫害的机构和个人实施制裁。
中共在多地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近期中国大陆多地国保、政法委办洗脑班，企图绑架和迫害法轮功学员。2021年1月29号，江西南昌市610国保大队伙同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出动十几个便衣警察绑架了九位法轮功学员。当天晚上，龚小红、朱玉玲、陈红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到南昌县党校办的洗脑班。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洗脑班位于洪山区清岭乡原石嘴中学内，周围居民已搬迁，政府花费600万建立该洗脑班，装修装监控是专门用于迫害洪山区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上访人员的集中营，每个帮教每月工资9000元，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格外卖劲。2021年1月初，安徽省淮南市洗脑班非法成立，位于淮南市望风港镇政府对面的东华生态园内，由淮南市一个刘姓局长和淮南市大通区政法委卢姓书记操控，已经有各个街道社区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到洗脑班。从2020年下半年起，内蒙古赤峰地区法轮功学员被大肆骚扰绑架，尤其以元宝山区最为严重，有6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名单被掌控在街道、社区、政法委官员的手中，他们按着名单入室威胁绑架。李秀芳、王艳平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绑架到元宝山洗脑班。元宝山洗脑班的主要头目是呼和浩特市女子监狱的恶棍康建伟、刘刚。洗脑班采用的手段是监禁，不转化就长期非法关押，威胁恐吓并用，实施严酷的精神迫害。洗脑班一个房间一个铁笼子。
泸州八旬老人得大法救命，却被中共误判4年半。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八旬法轮功学员程思贵老太太2020年12月17号被泸县法院枉判4年半，被勒索罚金8000元。程思贵老人是泸州气矿的退休工人，他丈夫患癌症英年早逝，一个儿子患癌症夭折，他本人曾患乳腺癌，因修了大法绝处逢生。老人说，1997年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身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还查不明白的原发性高血压、是个细胞瘤等等疾病造成的身体不适症状都消失了，身体无病一身轻。修炼20多年来，癌症远离了我，我再没感到癌症复发的威胁，也没有了癌症的恐惧，我生活的踏实安宁。2020年7月19号，程思贵到泸县德胜镇万德路农贸市场向百姓免费赠送帮助保命的疫情周报等真相资料遭绑架。面对法庭的嚣张，程思贵说，我是救人的，我们在做好人，是在救人，法轮大法好，你们不要迫害。我以前一身的病，修炼法轮功都好了。我患乳腺癌，动了手术，双乳割了，只剩一层皮。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从未复发。一个曾经罹患癌症，因修大法而绝处逢生的80岁老人，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功好的事实，却被判刑4年零6个月。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44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217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温野中练法轮功，令弟弟神奇康复。中国大陆来稿。我老家在湖北，离武汉很近。我早年离家在外地工作，去年瘟疫来临，我对老家的弟弟和全家人都很惦念。我这个弟弟是我叔叔的儿子，因为特殊原因从小在我家长大。弟弟为人忠厚善良，孝顺老人，善待朋友，是公认的好人。我修大法多年，以前和弟弟讲过真相，告诉他大法的美好与神奇，想让他也修炼。他学练了五套功法，但他说大法要求高，他还年轻，暂时做不到，也就没有坚持下来。二月中旬，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瘦穿黑西服人的照片，没看清是谁，挂在老屋的北面的墙上。这个梦让我十分恐慌。在我们老家，死人的照片才挂在那面墙上，而且死人了要回老家办丧事。父母去世前，我也梦见大家都回老屋了。父亲走前，我也梦见他的照片就在那面墙上挂着，没几天他老人家就去世了。我立即给弟弟打电话，他的声音有气无力，十分低沉。我问他怎么了，他怕我担心，说没事，值完班在家补休。我不相信他说的话，打电话给他一个好朋友，他们是同事，应该知道真实情况。弟弟果然生病了，连日的劳累加上心理恐慌，他感到发热、乏力且胸闷。自己跑到医院检查，医生为他做了 CT， 显示肺部有阴影，但当时体温正常。不知是当时核酸试剂少，还是县城做不了，或是不想有太多的确诊病例，总之医院没给做核酸检查，也没给他治疗，让他回家隔离。弟弟老实内向，不愿与人多话，就回家了。他非常害怕，那时当地已经出现不少病例，在武汉打工回来的多。他看的又是呼吸科，并在 CT 室检查了半天，那都是感染病人去的地方。弟弟一回到家中，就上楼关在房间不出来了，饭是我婶送到门口放着，他自己出来取。那时我弟妹还在娘家，被封在那边回不来。听他朋友这一说，联想到我做的梦，我也紧张了。他朋友说药店关了，小门诊也关了，没有药，我叔偷偷给他打电话，急哭了。这位朋友把他自己存的阿莫西林送来了，放在外面，我叔到门口取。药几天就用完了，只能在家硬挺着。后来我跟叔叔通话得知，弟弟人日渐消瘦，脸色发黑，我叔和婶还有弟媳都急坏了。他们说弟弟平时心脏就不好，气管也不好，要是武汉肺炎有这么多基础病，真是太危险。我感到事情的严重，马上给弟弟打电话，告诉他，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听我以前给你的录音，也就是师父的讲法，练功尽量多练。这回他很听话，按照我说的做了。第二天我又打电话问他，他说练了，非常舒服，并问我，你这么多年都没吃药吗？我说是呀，以前我身体什么样你也知道，肺不好，肝也坏了，还有许多病，天天吃药打针，不但没治好，且越治越严重，现在20多年没上医院，好好的。他笑了，看到了希望。那段时间他天天练功，听师父讲法， 一天比一天好了。叔叔也开心地说，是好了，前些天他脸色很难看，现在好多了，吃饭也正常了，脸上有了笑容，有时还唱歌呢，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前些日子跟弟弟一家在视频上见面，弟弟笑容满面，谈笑风生。我说，你长胖了。他说胖了六七斤呢，看上去很健康。叔叔也说弟弟现在身体好多了，原来总感冒，现在都不感冒了。电话监控厉害，不便多说。我说，你要坚持练呀。他说坚持着呢。我代表全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退党带来福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来稿，我是居住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我有一个远房表妹，有一年她和表妹夫一起到温哥华旅游，他们晚上回旅馆过夜，早晨起床后在旅馆吃完早饭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就会把他们接过来。因为我们全家修炼，所以谈话间自然的就谈到法轮功，谈到法轮功在国内的被诬陷。后来我又拿出法轮功的真相光盘《风雨天地行》和他们一起看，表妹和表妹夫都很善良，他们看了光盘后大骂江泽民祸国殃民。我们就劝他们说，这个中共恶贯满盈，将来必遭天谴，为了以后不被牵连，还是早点退党吧。但这时夫妻俩却沉默不语了。下午温哥华有大游行，我们商量着带他们去看看国外不一样的风景。我们到达时大游行马上就要开始了，周围的人已经挤得满满当当，我们好不容易才到了一个稍微靠前的位置站定。表妹和妹夫兴奋地看着从眼前走过的每一个队伍，突然表妹兴奋地喊，看啦，法轮功。原来远处天国乐团的队伍打着法轮大法的旗帜，吹奏着雄壮激昂的军乐由远及近。表妹马上掏出手机开始录像，嘴里还不停地赞叹。看完游行在回程的路上，表妹依然激动不已，不时地把手机里的录像再翻出来看。表妹夫也感叹地说，没想到法轮功在国外这么受欢迎。再问他俩要不要退党时，两人连声说退退退。到家后他们仍然兴奋不已，问了很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那天晚上他们俩一直和我们全家聊到很晚，最后由我先生开车送他们回旅馆。他们出门之后还折回头来叮嘱我别忘了帮他们退党。他们走后我马上就上网帮他们退了党。次日快到中午了，我们一直没有接到表妹和表妹夫的电话，而前几天我们都是在早晨八点多钟就接到他们的电话的。我和丈夫给他们打电话，电话接通后那头传来梦一时的回答，现在几点了。后来表妹告诉我，多年来她一直有失眠的毛病，可是那一夜他们回到旅馆就睡着了，一夜未醒，一直睡到我们给他们打电话。她说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睡得这么香。表妹与妹夫都是生意人，就在那一天他们一直在做的但却现在困境中的一个项目突然得到通知，有了很大的进展。那一天表妹与妹夫感慨万千，原来退党会带来福分不是虚言。那次回国之后，表妹与妹夫在征得全家人的同意之后，把他们全家人的党都给退了。后来我们也告诉他与妹夫常念法轮大法号，能够逢凶化吉。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无论是家庭还是生意都比较顺利，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前几天表妹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件事，前段时间她有点咳嗽，因为自去年以来中共病毒的肆虐，人们对有咳嗽的症状都很敏感，她就去了当地医院做检查，结果发现肺部有肿瘤。得到这样的结果，表妹不敢相信，于是又到邻省的大医院再次检查，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表妹跟我说，我心里想，如果真是那个病，反正也是治不好，我也不治了，我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号。回家后表妹只是遵医嘱吃了一点药，再没做别的治疗， 但他每天念法轮大法好。半个月后，表妹再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没有肿瘤，哪里有肿瘤啊？他非常兴奋，肿瘤神奇地消失了。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变种病毒传播率比原来高 70%， 特效解药何处寻？作者吴桐。2020年12月14日，英国发现武汉肺炎病毒变种 B117。12月19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发表全国讲话时提到，该变种病毒传播率可能比原来的毒株高 70%。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主任克劳斯1月中旬研究发现，尽管丹麦采取严格的封禁措施， B117 仍在丹麦以每周 70% 的速度增加。克劳斯形容确诊病例激增将有如海啸，他说，这段时间有点像海啸，就像你站在海滩上一样，突然间你看到所有的水都缩回了，然后海啸又席卷而来，不堪重负。一，病毒突变前所未有。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安德鲁·兰巴特在论文《对英国武汉肺炎病毒变体上刺突蛋白突变的初步基因特征分析》中表示， B117 变体有23个突变点位，其中14个都是自武汉肺炎病毒大流行以来全球武汉肺炎病毒基因数据库中没有记录过的突变，这是前所未有的。英国第一时间报道了 B117 毒株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宣布限制，暂时中断来自英国的航班，限制与英国之间的旅行。尽管如此，该毒株依然我行我素，在全球各国崭露头角，目前至少在70个国家被发现。中国上海、广东和北京大兴先后也发现英国变种毒株，中共极力掩盖北京大兴变异病毒感染严重性，新苑新都小区、星光社区等小区被封两周多，却不给居民明确理由。英国首相约翰逊1月22日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 B117 变异毒株致死率也有所提高，60岁以上的感染者原毒株致死率是 1%，变异毒株 B117 致死率约为 1.3% 至 1.4%， 该毒株还导致年轻患者死亡案例。据全球武汉肺炎基因序列共享数据库 GSAC 和 GenBank， 截至2021年1月14日，全球所有国家测序了约30个病毒样本，英国测序了超过15万，美国共测序72427个。据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统计，截至2021年1月13日，中共只测序了2071个。专家指出，英国发现变异病毒，并不能确定源头就在英国，而中共只要控制好数字，就控制好疫情了。二，科学滞后。人类重大灾难面前，科学的后觉后知。有人说，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它曾经摧残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城堡、印度文明，从美洲到非洲、欧亚大陆，人类许多帝国的毁灭与文明的陨落都与瘟疫有关。毋庸置疑，瘟疫曾深刻地改变过人类历史演绎的途径与方向。迄今为止，瘟疫杀死了数十亿人的生命，人们在庆幸着盘尼西林、链霉素、各类疫苗诞生的同时，病毒也在生物机体和细胞中不断开拓新的战线，寻找攻击微观细胞的脆弱环节与方便点位。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比，现代科学抛弃了人类道德、精神、信仰层面与人类细胞、机体之间的能量转换与物质作用关系，从而回避了很多解开人体、自然、物质与宇宙奥妙关系的方法途径。无神论立场看似客观、理性，实际上无知地放大了人类的自我与傲慢，只允许人们以不信神、反神、背离道德的立场和方法论去研究未知领域， 这无异于画地为牢。在共产主义魔鬼祸乱世界的今天，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积重难返，巨大的劫难一触即发，人类该拿什么拯救自己？三、预言和瘟疫之源。2020年夏季，四川洪灾导致四川乐山大佛脚趾浸满在洪水中，应验大佛洗脚天下乱的民谚。此前一次的应验是在三年大饥荒和文革前夕，当时乐山大佛流泪不久，大量饿殍随波飘过大佛眼前。古今中外许多预言都提到过，人类在末节将要经历一场大劫。16世纪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在其注释记预言2021年世界人口将减少一半。当代马来西亚玄商导师拿督郑伯健，拿督是马来西亚一些有功人士得到的一种头衔。郑伯健曾成功预言2003年 SARS 疫情，关于2021年，他认为武汉肺炎病毒将会发生变异，受灾人数将骤升。善恶无门，为己自招，武汉肺炎病毒源头到底在哪里？话说瘟疫有眼，武汉肺炎疫情源于中共的作恶，特别是过去21年中对法轮佛法的残酷迫害。法轮功追求真善忍，去病健身，道德升华有奇效，却遭到中共的妒忌和疯狂打压。武汉市1999年拍摄了一部污蔑法轮功的电视片，被中共作为迫害法轮功的重要决策依据，埋下了2019年武汉肺炎大爆发的祸根。历史上迫害正信信仰者无论权势多大，下场都很悲惨，祸国殃民。古罗马迫害基督徒的300年间，罗马降三次大瘟疫，死人无数，基督教平反后，罗马人罪业尚未还完，之后的查士丁尼鼠疫彻底摧毁了罗马。四、但丁说，最炙热的地方留给那些保持中立的人。有人说，中共迫害法轮功跟我也没关系，瘟疫也会找上门吗？但丁说过，地狱里最炙热的地方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要保持中立的人。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中立，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时制造天安门自焚为火，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学员，搞拒绝某教征迁，人人过关，人们积极表态，随波逐流，助纣为虐，与法轮功划清界限，甚至谩骂法轮佛法，歧视法轮功学员，恶者参与迫害。这些罪恶如果不能够真心忏悔改过，怎能避祸避疫呢？也有人会说，那外国也没有迫害法轮功，为什么疫情那么严重？中共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瘟疫当然是冲着中共而来。有研究者发现，国外疫情严重的国家、地区和政要、名流几乎都是被中共渗透地区和亲共者。目前病毒变异加速，地疫速效解药在哪里？追根溯源，人们只有远离邪恶的中共，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去除身体内加入党团队时邪灵所受印记，净化自身，同时时刻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和宇宙正的能量产生共振，受到神灵的保护，如此必能度过末世大疫之劫。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考的考题是什么，副标题是从美国大选的过程与结果思考，作者宝鸡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9日。自师父发表经文大选以来，大法弟子们都在针对美国大选发正念，关注着大选的进展，心都悬在那里了。 因为按我们现在的正常思维，已经感到无法理解了，现实与思维已经无法对接，按人的正常思维逻辑，已经判断不了了。我感到很困惑，上网看了许多同修的文章和媒体，都感到扑朔迷离，心中有一种隐隐的期盼，盼望着可能会发生点什么，可是没有发生奇迹，就是现在这样一个结局，不可接受的一个结局，心中的问号在罗列，百思不得其解。按正常思维，川普是天选之人，按天的意志行事，有那么多的胜选条件，是铁定的胜选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不像我们预见的那样，其结果完全出乎大家意外。拜登反而占了上风，成了新当选的总统，而且宣誓就职了。这件事情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按以前的思维定势是想不出什么结果了。有一天，我看红银五，宇宙流氓看你几日做。师父的一句话突然打入我的脑中，天无道，还有谁是神？我突然一震，师父不是说我们是心与佛道神吗？我们不是修佛修道的吗？我们大法弟子不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吗？旧宇宙已经解体，新宇宙就要诞生了。而师父在经文至台湾法会中要我们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也许就是要求我们把自己摆在心与佛道神的位置上吧。师父早就在《红银二喻》中说过，大法图上九霄，主掌天地正人道。我突然明白，目前这个形式难道不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最后圆满出的考题吗？看我们大法弟子如何证悟新宇宙圆融不破的大法，以便我们以后在自己的天体出现类似的问题时，能有自己从大法中证悟的法做指导。如果我们都能从法中证悟自己的东西，我们才是算作圆满地完成了我们的功课，从这里毕业了。这也和我们在常人中考研考博是一个道理，只是更加神圣殊胜。我们大法弟子在师父给我们开创的地球修炼环境中，经过了漫长岁月的磨练和学法修炼，就要圆满了。因为我们是从宇宙大穹遥远天体聚集到这里来的主和王，圆满之后将要回到我们各自的天体归位，归位之后就是新宇宙各个天体的王和主，就是说我们的修炼就要结束了。在圆满之前，我们每个人是否达到了各自的标准，能否担当起这历史大任，是要考试的，也就是要最后的考验。这是师父早就讲了的，所以我想，目前这个形式，也许就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出的题目。试想，我们都知道，旧宇宙的发展规律是成住坏灭，而新宇宙是不灭的，到了幻灭的时候就会圆融修复，也就是说以后的宇宙已经是按新的宇宙机制运行的了，不再灭了。师父已经把宇宙的机制更新了，可我们是旧宇宙的生命，师父虽然讲了新宇宙的法，但是我们是处于新旧交替的生命，在我们的概念里思维模式里只有幻灭，怎么圆融？没有这个概念和思路啊。所以我想，就美国这个现状来说，到了这一步，很多大法弟子的想法都是大淘汰灭的概念，也就是旧宇宙的概念思维模式，一切都到了这一步了。 最高法院也不主持正义了，不维护宪法了，国会也成了一党的国会了，维护党派的利益，搞社会主义了，变异了。议员、CIA、FBI 重要人物都被收买了，州政府被收买了，媒体被收买了，等等，不一而足。人间的这层法好像制约不了坏人了，邪的、坏的得势了，占了上风了，现在就盼着师父出手大淘汰了。所以大法弟子的思想还在旧宇宙的运行机制中转圈，没有回过神来，指望外在的力量来把坏人抓起来或者怎么的，也没有想到这可能正是师父给我们出的考题，也是关键的一个题目，来等着我们从法中找到答案，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选择和实践。因为每个人的层次不同，对法的理解不同，认识不同，答案可能也不同。也有的思想一转向，跟邪恶走了，不信大法了，可能也就被淘汰掉了。我想，这也许就是最后的大考。当然，答案也可能就在书中，不会教我们凭空去猜。昨天听说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坐了5年牢的大法弟子正念走出邪恶魔窟，一个是在看守所的大法学员向邪恶妥协写了3书。坐了5年牢的大法弟子在面对邪恶的迫害时想，就抱定兼修大法的一念，我是神，他是人，人的肉手怎么能打坏金刚不坏之体呢？在这神念面前，邪恶派来的打大法弟子的4个彪形大汉自动退却了，真是人神一念，差之天地呢。以上思考只是自己的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切磋交流，如有不妥之处，还望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纷繁大戏看收尾》，对当前正法形势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日。随着正法形势的急剧向前推进，人的空间也越演越烈。最近看明慧网上的一些同修的文章，尤其对当前美国大选结果的一些文章，感觉有些大法弟子好像受到大选结果的影响，是不是会有感觉正义在这次较量中失败了呢？共产邪灵是不是控制了全世界了？对国外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不是会有冲击呢？我个人有些小的浅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人世间就是一部纷繁的大戏，从史前时期一直到今天，如今这部戏的剧本演绎到了结局部分，大法弟子在这个剧本中是主角，全世界的不管哪一个政府也好，哪一种社会形势也好，应该都是围绕着大法弟子而造就的，为的是我们在这次正法的形式中修炼，而这个剧本的一切环节都不会影响到正法这件事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问候》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那么作为一个剧本中的主角，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应保持自己的金刚本性，在复杂的环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不能因为谁当了美国的总统了就灰心丧气，应该站在一个神的视角看整个大选，一切环境都是在锤炼我们自己的修炼，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才是真正的主角。就目前的美国大选形势来看，看似好像是川普输了，其实在高层空间设计这次剧本的时候会有更深的考虑，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人
可能对共产邪灵有一点认识，但是没在中国大陆待过的人不会认识中共真正的邪，邪在哪里，或许对他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哦，共产党独裁、腐败、破坏民主、迫害人权，可能从本质上真正认识这个怪胎的民主国家的人不会太多。共产邪灵搞一带一路，许多国外的企业家会说，哦，这好啊，能赚钱。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从切身实实在在接触到中共，只看到魔鬼的谎言，没有认清魔鬼的本质。这次大选就像是一个照妖镜，彻底让更多的民主国家的人认识到了魔鬼的手段。大家想想，连总统的推特账号也能封锁，你说他邪不邪？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这在中国大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谁说他不好，就会被请去喝茶，谁敢说他不好，他就迫害谁。这在民主国家的人民能体验到吗？而当前的大选就像一个电视剧一样，没有点婉转曲折的故事情节，好像这部电视剧就会很乏味一样。试想，一切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人会真正认识邪党的本来面目吗？物极必反，邪恶到了一定程度，人间正义就不远了。当地球上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的时候，邪恶离解体就不远了。师尊在《新经文大选》中说，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冷，正义良知几时还。从师尊的新经文中我悟到，历史的演绎最终是要换回人们对于神的正信，对于大法的正信，正的是人心，人心正了，在人世间的法也就正了。从人世间的正法形式来看，已经是人与神共同在演绎了。滚滚瘟疫席卷而来，还有许多未现的灾难都可能在人世间出现，对大法弟子的考验时间也越来越紧迫，对世人的觉醒也迫在眉睫了。就像筛筛子一样，人觉醒了也就留下了，觉醒不了的也就不等人了，筛一次可能会淘汰一大批人，然后再筛再筛再筛，直到还能得救的人们在这场巨大的淘汰中自己找到救命的钥匙。神让人经历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淘汰，是为了让他们快速的醒悟。尤其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将人们演绎成为了动物，邪党斗争哲学将人们变得自私与麻木，人性变坏了，再加上一套邪党文化灌输，使人变坏了不说，还邪了。许多共产体制内未觉醒的人，满嘴冒出来的都是欺骗，你要和他们说点人性，他就和你说党性，邪灵附体十分严重。当前这场末节的淘汰已经拉开了序幕，人得在这次淘汰中知道疼了，才会去认认真真的重新认识大法与大法弟子。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传递出去的大法真相资料有多少人会认认真真的看过，或者认认真真的反思这件事情呢？有的人捡到我们传递的真相资料可能会当作异类直接扔进垃圾桶，有的可能会拿回家当作新奇看看，有的会保留下来。佛法慈悲，可能不持反对态度的人会在这次淘汰中给予一定的机会让他们认识法吧。大陆邪党鼓吹让人接种疫苗，许多人不明真相的信了，也去打了。疫苗有没有作用我们先不去分析，最近印度神童也有预言说疫苗会出问题。我的理解，现在在大陆地区染疫的人数公布出来的没有那么多，相比美国来说非常的少。如果在大陆地区有许多人接种了疫苗，疫苗若出现问题，会不会像诺查丹马斯所说，新的一年一开始就会有许多人死亡？现在大陆地区主要接种疫苗的 是18到59周岁的人，一旦有问题了，会不会像预言所说，疫苗导致了许多年轻人大量的死亡？那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而那时，大陆的人会认识到邪党的邪吗？魔鬼是要带人一起下地狱做陪葬，为了这个目的会不择手段，是人找到真相，才是人找到走出此劫的救命钥匙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庭审变成指控中共犯罪的过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8日。当前邪党利用非法判刑迫害大法弟子，毁众生。据明慧网报道，仅去年一年就有大约 1.5 万大法弟子被绑架，有不少大法弟子被诬判并加经济迫害。在营救被非法开庭同修的过程中有所体会，说出来可大家切磋。聘请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已经是大家的共识，许多律师也确实能够在法庭上给同修做无罪辩护，起到震慑不法人员的作用。但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无论律师辩护的如何到位，最后判决书上一句不予采纳，就把律师的无罪辩护给否定了。而对同修的迫害还是按照他们内定的计划冤判同修，使得辩护未达到应有的作用。之后就是同修的上诉，之后就是所谓的维持原判，于是营救同修陷入了停滞。在2020年末营救同修过程中，在跟律师的接触中，我们谈到这个现象。在交谈中，我们建议律师换个角度给同修辩护，在确保做无罪辩护的前提下，重点放在详细揭穿警察和检察官的违法之处，也就是说转变法轮功合法练功无罪的辩护思路，把辩护变成揭露警察绑架、逼供、检察官渎职等诸多违法行为。我们还要求庭审中律师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必须记录在案，这样就把对大法弟子的非法庭审变成了对办案警察、检察官违法犯法行为的指控，是他们错案的记录，这是他们害怕的。这样面对警察、检察官的违法铁证，法官是会顾忌的，为了保护这些警察和检察官，就不会肆无忌惮地枉判大法弟子了。最后律师在善意地提醒法官、检察官们，不要给自己留下被人整的把柄。这样的辩护对法官、公诉人的震慑很大，应点到了他们的死穴。办案终身制是一把悬在他们头上的利剑，卸磨杀驴的中共随时可以利用这些让他们当替罪羊，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清楚。所以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对同修的量刑上就会降到最低期限。促成同修接到判决书不长时间就可以回家的事实，因同修已被非法关押较长时间了。当然要是做得更好些，可以达到让他们做出无罪判决，那是真正让他们摆放自己得救的位置了。当然同修能早日回家并不都是律师辩护的作用，这和同修自己正念强和整体配合到位是密不可分的，关键是有师父的慈悲加持。这里只是从律师辩护这个角度谈营救同修的想法，抛砖引玉，共同切磋而已。还有一个二审的例子，也恰巧能说明这样做是制止邪恶行恶的有效方法。一位同修被非法开庭，冤判并罚款，在上诉状中详细地叙述了绑架他后，警察对他刑讯逼供的过程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以此推翻了公诉人强加的所谓的犯罪证据。结果中级法院没有像以往那样以一文维持原判的判决书草率终结案子，而是破天荒地见到该同修了解详情。同修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站在救人的基点上接待中级法院人员，这样做促成了这些难以接触到大法弟子直接听真相的人能够亲自聆听大法弟子讲述真相，
他们会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感受到大法的宏大慈悲。这也是弟子正念正行的体现，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些年，公检法人员在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案件中接受到的基本是一个思路，法轮功合法，练功无罪。现在把警察、检察官违法作为突破口，证明他们是违法的，他们是有罪的，这是在直接制止他们犯罪，也是在保护他们。随着法政人间的到来，大法弟子主角作用应该越来越明显，能救更多的人，才更符合大法的要求。揭露公检法、知法犯法不是目的，让他们不再对大法犯罪，留下得救的机会是目的。即使那些已经不能再救药的邪恶之徒，也不能让他干扰更多人得救。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就能起到揭露邪恶、正念救人的主导作用。不妥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